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当中国古代的秦始皇沿着中国北部边界修建长城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为了防御游牧部落的入侵。根据过去几个世纪的研究考察资料，考古学家们断定，包括所有的分支在内，长城的总长度大约是20800公里，大部分城墙的高度在9米左右，厚度是5米半。尽管这项工程令人惊叹，但是在历史上，中国却遭受了多次入侵。这并不是因为敌人掌握了飞檐走壁的轻功绝技，而是守城的将领被敌军买通，背叛了自己的国家，给入侵者打开了城门，让他们可以长驱直入。城门到底会不会失守，关键还是取决于守军将领的德行怎么样。在所罗门的私人日记传道书里，他现在讨论的焦点是国家的安全和领导者的品格。所罗门要描述那些守门人、领袖、统治者和当权者，这些人到底怎么样，并不在于他们所掌管的军队、武器或防御系统，而是取决于他们的品格，尤其是为人是否清廉正直。如果大家打开传道书第10章11节，乍一看你可能会误以为这段文字是在抨击美国社会的糟糕情况，比如政治腐败、领袖无能、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还有糟糕的外部环境。不过我还是希望大家好好看一下所罗门在传道书第10章16节开头是怎么说的。所罗门说，邦国啊，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宴乐，你就有祸了。换句话说，他们整个上午都躺在安乐椅上吃吃喝喝。你可能会想，我要是能有一份他们那样的工作该多好啊，整个上午都在睡懒觉，逍遥自在，吃喝玩乐。很多人为了准备退休而一直在存钱，图的不就是这样的晚年生活吗？看起来这段经文好像是给人机会来训斥那些当权者，但我越是读这段经文，花时间思考研究，越觉得其中有一个直接的应用，不仅适用于当权者，也适用于他们的下属，不仅适用于领袖，也适用于信徒。我想到了彼得前书2章9节，彼得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使徒彼得把信徒称作是君尊的祭司，这可是大领导的角色，称他们是属神的子民，这些人成了皇室成员。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也就是作为永生真神的代表，我们应该给整个社会带来终极的影响。但是这个潜在的领导角色却充满了陷阱和诱惑， 拦阻我们用荣耀神的方式来领导和影响社会。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这些经文中，所罗门让我们看清楚撒旦的策略，他怎样驾轻就熟地打开了大门，让敌人长驱直入。我打算用几句话来解读这些经文，让大家可以看到怎样的行为会毁掉我们的国家、每个人的生活以及其他的一切。第一个走向毁灭的行为是毫无节制、任意妄为。现在世人所奉行的格言可以归结为一个词，那就是唯我独尊。我们再来看看传道书第十章十六节的这节经文：邦国啊，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宴乐，你就有祸了。换句话说，通往毁灭的道路之一，就是充分利用手中的职权，让自己在整个上午都无所事事的宴乐。换句话说，除非我愿意动弹，不然我连屁股都懒得抬一抬。我们都知道，有很多人大权在握，却没有任何责任心，火烧眉毛了仍然不闻不问。你该如何跟这样的人打交道呢？我能想到的最接近于这种情况的经历，就是我小时候星期五在我奶奶家过夜。我们弟兄四个人每个星期五晚上会有一个人去奶奶家，这样每人每月去一次。我真希望每个星期五都是我去，希望爸爸妈妈不让我那三个不配的兄弟去。而其中最吸引我们的就是我们去奶奶家就可以在星期六早上睡懒觉了，一直睡到自然醒，而且几点起床是我们自己说了算，也不用做家务，没有家庭作业，更别提什么钢琴练习了。而且奶奶给我们咖啡喝，我们可以看电视里的动画片，这可是太棒了。你们可能不知道，直到我12岁的时候我们家才有了电视，而且还需要用一对钳子来换频道。你还记得那些老古董的电视机吗？所以对我来说，去奶奶家可是件大事儿。7岁的我穿着睡衣，喝着咖啡，看着动画片，奶奶还让我们自己选择吃什么样的麦片，她提前就买好了。我总是选择嘎嘣脆船长这个牌子，因为我就好这一口，可以自己吃完一整盒。毕竟我们自己家的麦片是那种麸皮片，味道比这个差远了。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了。这样的日子每个月一次，事情还说得过去，我猜我父母也就忍了。但如果天天这个样子，那绝对是个灾难。所罗门在描述一种毫无节制、任意妄为的生活方式。事实上，根据上下文我们就知道，这种失去节制的盛宴必然会导致贪食和酗酒。大家会注意到，所罗门警告说，邦国啊，你有祸了，你有祸了，要当心，麻烦快来了。这句话适用于任何人和任何国家，而不仅仅是以色列。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他的统治者毫无节制、任意妄为，那么这个国家一定会有大麻烦。所罗门说，邦国啊，你的王若是孩童，你就有祸了。大家要知道，希伯来语中的孩童这个词并不单纯指小孩子。在列王记上三章七节，所罗门30岁时登上王位的时候还告诉神，他自己是个孩童，用的也是这个词。所罗门要说的不是指生理年龄，而是心理年龄或者是成熟度。不管是在家庭、教会还是国家，如果负责带领的人年纪一大把，却没有真正的长大成人，那可真是个麻烦事儿。 一味的指责当然很容易，但如果我们在属灵方面不成熟，就会让自己属灵生命的门户打开，容易受到外来的攻击。就算连续30年参加查经学习，风雨无阻，理论上会有所帮助，但是却不会让人在属灵上成熟起来。根据圣经的教导，属灵生命要成长，就必须顺服基督，与他同行。在顺服中生活，与基督同行。哥罗西书2:19说，我们因神大得长进。彼得前书2:2说，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见长。属灵的成长要求我们摒弃毫无节制和任意妄为。接着在这一系列的陈述中，所罗门对领袖进行了唯一的一个正面描述。当庄重自律的时候，就会产生有效的领导力和影响力。这个人生格言很简单，那就是要做正确的事情。这样当庄重自律的时候，就会产生有效的领导力和影响力。现在请看第17节。邦国啊，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你的群臣按时吃喝，为要补力，不为酒醉，你就有福了。换句话说，优秀的领袖应该过一种有尊严和自律的生活。他们所做的工作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周围的人。所罗门在这里描述的领袖，给别人带来了快乐和祝福。所罗门所说的有福了，和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的有福了是一个意思。所罗门说，邦国啊，你是有福的。这句话包罗万象，包括家庭、社区、工作场所、教室、教会以及整个国家。负责带领整个群体的领袖应该具有自律、节制、关心他人的良好品格。在哥林多后书5:14，使徒保罗写道，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这样一来，所罗门又回到了上文的话题，人们是如何误入歧途毁掉一切的。在这里他提到了第二个途径，第二个走向毁灭的行为是漫不经心，无动于衷。我们来看第18节。因人懒惰，房顶塌下；因人手懒，房屋滴漏。这位领导人的格言很简单，那就是等明天再说吧。屋顶漏水怎么办？等明天再说吧，看到时候能不能处理一下。在所罗门生活的年代，当时的房屋都是平顶的，靠着木梁支撑住，然后涂上石灰密封好。不过石灰迟早会开裂和剥落，然后雨水就会渗到屋里。当时人们最担心的事情莫过于发现屋顶漏水。所罗门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即便是这种令人震惊的麻烦，也不能唤醒那些无动于衷的领袖。或许你自己的家里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天花板上的小斑点预示着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我记得几年前在我们的第一套房子里，双胞胎儿子的卧室天花板上出现了那种棕色的小圈圈，因为他们的卧室是在楼上，所以我们认定是屋顶出了问题。但是在我们买下这所房子之前，那片地区的屋顶刚刚重新铺过瓦片，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还是让我们感到非常意外。修屋顶的工人来了以后，发现之前的房主显然是在腐烂的木头上铺了新瓦片。屋顶漏水的原因总算 找到了。你可以置之不理，因为你不想费那个事儿。再不然你就把它盖起来，不下雨的话就看不出来，说不定到那个时候你已经搬走了，出了问题也找不到你头上。漫不经心、无动于衷的领导才不会去关注这些细节，他们懒得耗费时间、精力和资金，踏踏实实的去做一些事情。而正是这样的心态，毁掉了你的人际关系、你的工作、你的生活和所有的一切。对于第三个走向毁灭的行为，所罗门说，如果你想毁掉自己的人生和所有的一切，那么只要做个自私和浅薄的人就行了。现在美国人的人生格言很简单，那就是想办法捞钱。请看第十九节，设摆宴席是为喜笑，酒能使人快活，钱能叫万事应心。一些旧约学者认为，这实际上是一首祝酒歌，是一首非常愚昧的歌曲。在酒馆里，当有人举起酒杯的时候，就会和他们的朋友一起唱这首傻乎乎的歌。面包是为了欢笑，酒让你快乐，而钱能解决一切问题。所罗门在这里重现了那些当权者浅薄和自私的态度。如果我换个说法，可能听起来更熟悉一些，让我们吃喝玩乐吧。对了，逍遥自在的同时还能赚到钱，那就再好不过了。三千年后的今天，在大多数人看来，钱仍然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我有几个问题希望大家思考一下，你是否经历过财务危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你是要信靠神呢，还是尝试自己想办法解决？对你来说，金钱看起来是不是比神更加安全可靠呢？在世人看来，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消除一切的痛苦，克服全部的困难，弥补每一个损失，只要能得到更多的钱，就万事大吉了。这就是那些一心想着中大奖的人，连张彩票都买不起的原因。他们希望自己中大奖，并相信只要赢得奖金，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旧约圣经的希腊文译本，也就是七十世译本，在这节经文中加上了卑微这个词。这句话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所有人都对金钱俯首帖耳。你可以这样说，在金钱面前，人们都表现得毕恭毕敬，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所罗门那个年代和我们今天的世界一样，把金钱看作是神。所罗门曾经富可敌国，大家应该还记得圣经中对他的记载，所罗门吃饭的盘子都是用纯金打造的，在他的生活当中，银子就跟石头那样普通，然而他却把一切都搞砸了。说到这里，所罗门还意犹未尽，他告诉我们，走向毁灭的第四个表现是顽固不化、固执己见。持有这种态度的人经常会说，那又怎么样呢？或者管他呢？所罗门在警告那些固执的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会毫无忌惮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我们来看第二十节，你不可咒诅君王，也不可心怀此念，在你卧房也不可咒诅富户，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这声音，有翅膀的也必述说这事。在这里，所罗门好像是用夸张的口吻说，那些念头连想都不要想，更别提把他们说出来了，他们可能会泄露出去。注意，所罗门在这里写道， 即使是在卧室这种私密的地方，也不要咒骂、贬低或者是诋毁你的老板、某位政治领袖或者是富有的亲戚。他的财产比你能想象到的还要多，不要谈论这些是非，更不要大声说出来。他说，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着声音。这似乎是现在最常见的一个广告语，让小鸟告诉你，有问题上推特。幽默的哲学家威尔·罗杰斯这样说道，不要说别人的闲话，这样就算把你自己的鹦鹉卖掉，也不用担心别人会从你鹦鹉那里听到什么。大家应该想不到多少人的生活会因为一只小鸟一再重复的信息而改变。你或许会想，区区一只小鸟绝对不可能造成那么大的伤害吧，那你还是考虑一下推特的标志吧。这只蓝色的小鸟告诉我们，我们这一代人的现实生活比所罗门能想象的更加实在。现在就有一个平台可以让你随时分享自己的想法，不管那些观点有多么激进、刻薄、粗鲁、低俗、伤害感情。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思考一下，如果你在使用社交媒体，那么你都在用它做什么呢？你发表的言论是否给周围的人带来鼓励呢？还是你在随意的抱怨和争论呢？想想那些名誉扫地、失去工作和人生陷入低谷的人吧，当中有多少是因为说话冒失，结果这只小鸟把那些不经意的话语广而告之了呢？所罗门的建议很简单，如果你不希望别人重复或者是审查你说出来的话语，最好的做法就是不要说出口。这个世界推崇那些大嘴巴的人，他们随心所欲地说出自己的感受，对于这一切所罗门看得清清楚楚。我们也可以把他的观点付诸应用，不仅仅是在政治层面，还有你的生活以及家庭关系。如果不注意这些，一切都将会被毁掉，家庭、教会、人际关系乃至于一个国家，凡此种种。现在我来总结一下，有哪些行为会为我们灵魂的敌人打开防御的大门，让他有机可乘。这包括第一，毫无节制，任意妄为。这些人在任何场合都把自己放在首位。第二，漫不经心，无动于衷。有一首歌名字就叫《也许等到明天》，所有的问题都可以一拖再拖，只要有机会，我当然会能少做就少做。这就是这类人的特点。第三，自私和浅薄。这类人的座右铭是发财致富这四个字，生活只要吃喝玩乐，如果可能的话顺便大赚一笔，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第四，顽固不化，固执己见。这种人在生活中口无遮拦，而且张口闭口总是说，谁在乎呢，管他呢，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谁管得着呢？有这些行为和特征的人，无疑是在朝着错误的人生方向前进。我最近读到马特·艾蒙斯的故事，他曾经距离获得金牌只有一步之遥，只要射中最后一枪，他就能获得2004年奥运会50米步枪比赛的冠军。艾蒙斯是一名出色的射击运动员，对于这场比赛他全力以赴。当时他正准备射第三枪，其实甚至不需要射中靶心就能获胜，因为他已经遥遥领先于其他的所有选手。事实上，只要他不脱靶，冠军就是他的囊中之物了。结果他干净利落地射中了靶心。然而 他却在这场比赛中犯了一个极其罕见的错误。事实上，艾蒙斯瞄准了错误的目标，他站在第二道却朝着第三道的靶子开火，结果完美的射中了靶心。最终，艾蒙斯和奥运会金牌擦肩而过。在这个世界上，错过目标比射中目标更容易。那么你的目标是什么呢？你怎样才能确保自己的目标符合神对你的旨意和计划呢？所罗门给我们描述了在人生中瞄准错误方向而错过目标的情况。你要做的最明智的事情，莫过于在基督的十字架前承认自己的罪，而且悔改。悔改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转身，改变方向，让耶稣基督带领你离弃自己的罪和堕落的世界，并且与基督同行，然后跟随他，靠着他尽可能用最好的途径来领导、影响、指导和服务我们周围的世界。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作为属于神的君尊的祭司，我们要在生活中彰显出主耶稣的荣耀。他呼召我们出离黑暗，进入那奇妙的光明。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